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老师。在这集录音里面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奇迹课程正文的第九章第五节，尚未疗愈的治疗师。这一节呢，其实在第九章里面啊，算是蛮有趣的一节。好，那谈到所谓的神学家啊，心理治疗师啊，那其实他在讲的就是我们一般人间从事所谓疗愈工作的人啊，不管是他所说的心理治疗师，还是宗教里面的宗教师，还是法师，还是医师啊，或者说是任何，比如说算命师啊，哈，这个星象算这个星象的哈，其实这个都算好。那他所谓尚未疗愈的治疗师哈，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治疗师本身他并不懂得真正的宽恕，好，并不懂得真正宽恕的道理。那当然，你要说，其实目前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治疗师都还并不真的懂得。好，不过被冠上治疗师的名字，好。那这个其实这一节哈，这一节它的一个重点就是在讲说，这个治疗师哈，如果自己尚未疗愈的话，是没有办法疗愈他的病人的。好，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也蛮直观的啦，只是说在现实的这个世界里面，真正能够自我疗愈的治疗师其实真的不多，好，其实真的不多。如果你真的去，比如说进去这个心理治疗师的这个群体了解一下，好，其实大部分都还是有很多生命的课题，有很多问题，甚至里面有很多都还是有忧郁症的，这个都是真实的情况。好，那其实这一节他写出来呢，大概也是为了像海伦啊，或者 Ken 哈，就是他们就是最初在通传跟编转奇迹课程的那几位哈，因为他们呢也都是这个心理学家，也都是心理治疗师哈，他们也从事心理治疗。那在练习手册的137课哈，他是讲到说，当我疗愈的时候，我不是独自疗愈的，好，那很明显的，他是要告诉你心灵一体的观念，好，因为心灵是一体的，所以。假使我疗愈了，那我也会同时疗愈其他的弟兄。好，那其实真正的疗愈是发生在这个地方，好，是真正的疗愈发生在这个层次，而不是说这个我作为治疗师，然后我可以这个对着我的病人讲出一些什么很聪明的话。好，其实那正好不是重点。好，或者我是一个开悟的大师，好，我可以这个对着这个来跟我求教的人讲出一些什么很开悟的话，其实那正好不是重点。好，重点是我能够疗愈我的心灵，那因为心灵的一体性，所以我也能够同时的疗愈，就是坐在我对面的，不管是病患还是案主还是 whatever 哈，来找你求教的人，好，这就137课重点哈。当我疗愈的时候，我不是独自疗愈的。当然反过来说也是成立的哈。当我生病的时候，我不是独自生病的，因为心灵是一体的。那我里面生病的时候，我看这个世界也是生病的，然后我看我的弟兄也都看到他们的小我，其实是我的小我反映出他们在他们的身上。好，所以从这个逻辑来看，你就了解为什么尚未疗愈的治疗师并不能够真正去给予治疗的那个原因。好，接着我们来看这个第一段开始。好，第一段的中间他就讲到神学家。他说神学家的思考前提是呢，我是一个可怜的罪人，但你也好不到哪里去。好，然后他又说心理治疗师呢，他会用同样荒诞的逻辑为前提，相信那些打击对病患来说真实无比，但又说那些打击其实左右不了他们。好，其实这一节的文字读起来还蛮讽刺的，有时候一边读一边想笑。好，其实这个你看这个神学家跟心理治疗师，其实在这个西方文化传统里面，现在的心理治疗师等于是接替了以往的这个神学家或者说神父的那个位置。因为在比较在可能两三百年前，那个时候并没有所谓心理治疗师嘛，那个时候有一些心理的苦闷啊、痛苦啊、郁闷啊，这个都要去找谁，就是去找神父告解，所以神父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的心理治疗师。好，那你看他这边讲到，好，其实说这个神学家或者神父，好，或者说跟他的这个接手的这个心理治疗师，好，或许他们承接的这个思想体系 思想系统不太一样，但是他们的错误其实是同样的。这个错误就是把罪当真，就是把罪当真。那在宗教里面，他们很强调罪的真实性。这个你假如去过教会或者跟基督徒接触过，你就很明白。那心理治疗师呢，他也认为这个罪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发生在他病患身上的那一些让他很痛苦的事情，他也相信他是真实的。这一样是把罪当真。那当你再把这个罪当真的时候呢，在这个逻辑之下又要去声称那些打击其实左右不了他们，这个其实是无法的，最后你发现是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心理治疗通常都是往过去去挖掘，譬如说你的原生家庭啊，甚至有些人会 挖掘到你前一世的原生家庭或前几世的原生家庭。然后当然你就看到说这中间发生了很多令人很痛苦的事情，然后最后怎么办呢？就说服病患去接纳或者去放下。可是就已经实际上发生过的事情，要怎么样能够接纳跟放下呢？其实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好，所以这个心理治疗呢，它或许有一些治疗能力，不过有限，只能说非常的有限。这个重点就是在这边。那你看奇迹课程它跟心理治疗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它教你去看出过往发生的那些事情是我们心灵制造出投射出的幻象。好，那你要看穿那是幻象，好，然后进入到实相，认识自己的实相是什么，好，才有办法真正的疗愈。所以下面的这个第二段啊，它那个第二句就接着说，你岂能借着挖掘过去而把它弄假成真？就是在讲这个心理治疗。现在的心理治疗几乎不管是什么样门派的心理治疗，大概都做一件事情，就是去探索原生家庭，或者探索，总之是你小时候的一些事情。但是你把这些事情弄假成真的时候呢，正好无法宽恕，正好无法宽恕，不能放下。所以讲接纳，心理治疗很喜欢讲接纳，但是接纳来接纳去还是这个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接着下面的第三段，他说帮你意识到自己的梦魇只有一个好处，就是教你看出那不是真的，而且梦里的一切毫无意义。这几个字非常重要，所以显然他是承接上面两段，然后再讲说真正的疗愈是什么，真正的宽恕是什么，教你看出那个梦也不是真的，而且梦里的一切是毫无意义。那尚未疗愈的治疗师因为不相信这个道理，所以无法去治疗任何人。那所有尚未疗愈的治疗师不论采用何种宽恕方式都无法摆脱小我的阴影。如果他们是神学家，他们很可能会定自己的罪，同时传授罪法的观念，而且还热衷于了令人恐惧的解脱法门。也就是说这个神父啊，他会认为他自己有罪，他也认为这个教徒都有罪，每个人都有罪。那这个时候你相信罪就会相信惩罚，因为罪与罚它是小我里面是一组的概念。那讲到惩罚的话，你怎么可能不恐惧呢？所以呢，这个如何脱罪，如何可以脱罪，就要想办法赎罪嘛。那赎罪呢，你了不起就是要么惩罚嘛，接受惩罚，要么就要找人来代为惩罚。所以就是找这个羔羊来祭祀嘛，把你这个罪转移到人家身上去。这也是一个特别奇怪的观念。但是这些不管是惩罚啦、审判啦、这个祭祀啦，然后这些其实都是令人恐惧的。那事实上这些罪罚观念是被我们给投射到上主的上面去，那上主再变成一个报复成性的上主。那否则其实真正的上主根本对罪与罚是完全不了解，而且也 他如果看到这些事情脑袋充满问号，问题是他眼中也看不到这些事情。接下来的这个第四段，第四段他那个第二句开始所讲的这个新的形式，就是在讲说啊，我们刚谈到的事情其实以前的神学家跟现在心理治疗师是如出一辙的。虽然说他们可能相信不同的理论，然后这个运作的手法不同， 那以目前的心理治疗基本上是不采用宗教的观点，甚至也不相信上主的存在。至少上主的存在对他们来说在治疗中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但是事实上他跟神学家所犯的错误是如出一辙的，就是把过去当真的。所以你看他接着讲，就是说心理治疗为小我解梦，那借此来证明梦魇的真实性。但你如果一旦把梦当真呢，他如果想要撤销梦魇的后遗症，他就只好贬低做梦之人的重要性。那其实这一句我反复在这几年的过程中反复读了很多次，不过并不能够非常确定他的意思是什么。那我这次读的话，我的感觉根据我对心理治疗的一点了解，他的意思应该是说所谓贬低做梦之人，也就是贬低这个患者的重要性，贬低他心灵的重要性，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就是你处在宇宙之中，这个茫茫宇宙之中，你的心灵是你的存在是渺小无力的。你就是说发生在你身上的那些悲剧，那些痛苦的事件，不管是暴力啊、强暴啊、任何形式的创伤呢，这个也是你无能为力的。所以你能做的事情就是接受你的存在，接受这些事情的存在，接纳他们，或许是这个意思。那他接着讲，就说如果他真能把梦者一并视为虚幻不实的话，还可能产生某种疗效。问题是梦者就是心灵本身此举，岂不同时否定了圣灵赋予心灵的修正能力？也就是说你把这个做梦的这个心灵把它贬低了，把它重要性贬低，然后把它视为是小水珠而非大海的时候呢，这个是否定了圣灵赋予心灵的修正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心灵是很有力量的，那我们的心灵能够做抉择，它可以抉择它是否要疗愈。但是呢你把它的心灵贬低成这个在茫茫宇宙中是一个小小心灵无能为力，一个小小的个体无能为力的时候呢，就同时否定了他心灵能够复原的这个力量。接着下面的第五段，第五段这个讲的事情其实非常讽刺。第二句他说呢，这说明为什么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心理治疗的过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说实话这个过程里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治疗师心里也不曾产生任何实质的变化。意思就是说不管是治疗师还是案主都没有被真正的疗愈，而且从这个实相从圣灵的角度来看是没有任何疗愈，没有得到任何疗愈。接着我们往下看，第六段这个开头是很多人很多奇迹学员会问的问题，不管是在课堂上或者是在这个读书会里面。他说呢，分析黑暗并不能让你得到光明。那很多时候大家会把 这句话就直接断章取义的拿出来问，但是你看这只是第三句的前半，他后半有说明什么叫做分析黑暗不能让你得到光明。他是讲说这个心理治疗师或者神学家通常都是先认同自身内在的黑暗，也就是认同了当真的，把这个罪给当真的，然后再由远处求取光明来驱逐黑暗，而且再三强调光明遥不可及。那当然你如果心理治疗你是像这个弗洛伊德这个学派的，其实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光明，你看不太到有什么一个很明确的光明的来源。那也因为这个弗洛伊德一讲基本上是否定了这个上主的存在，否定了神的存在，所以他很难有一个叫做终极光明或终极的源头，终极那个疗愈的源头的这个说法。所以光明遥不可及。那其实在宗教里面不也是吗？虽然说宗教里面也有说这个神比你自己离你自己还近啊，或者说这个神就在你的里面，也是有这种说法。不过其实宗教里面的神基本上还是一个外在的神，而且这个外在的神呢，他是不是这么注重你的幸福，是不是真的那么要给你幸福呢，看起来好像还不一定。所以这个神在外面，而且 因为你有罪吗？所以这个神会不会惩罚你都还不知道。好，所以这个光明看起来也不是真的那么的光明，好，甚至有黑暗在里面，好，或者是看起来遥不可及。好，那这个叫做分析黑暗不能让你得到光明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带着把黑暗当真的方式去分析黑暗的话，它不能让你得到光明。好，那但是在这个学习奇迹课的过程中，譬如说你读这本书，你一定会问我说，那奇迹课程谈这么多小我，包括像那个后面11章第5节小我的运作方式，小我的动力结构，那这个不就在分析小我吗？但是你要这么讲我想也没有错了，但是你对小我没有一个根本的了解，没有一些基本的剖析的话，你有办法破解它吗？答案也是没办法。但是你不要过度的去分析黑暗，或者像心理学家在研究心理学这样的去研究小我，那个没有办法让你脱离它。好，那在这一段的最后面，就第6句呢，有出现一个神通，这个翻译其实看起来是怪怪的啦。那它 原文是 magic， 就是我们之前请大家翻成幻术的那个字，在奇迹课程的中文版里面，向来是翻成叫怪力乱神。那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解释过 magic 是什么意思，好，简单的讲就是相信呢身体层次的改变可以改变心灵，好，这个就是 magic 它最 general 然后最清楚的一个定义。好，那下面的第7段呢，它就做一个结，它就说上述这两种小我的策略，好，就是说不管是心理治疗师或者神学家，好，当然是小我的策略，因为他们就是这个小我是用作来可以说欺骗你啦，所以说这个可以疗愈，然后把他们叫疗愈师，但实际上是无法疗愈，所以会将你导入死相，然后最常陷入的下场就是给人回天乏术或者一筹莫展的感觉，也就是没有用啦。那不过这个我只能说，因为当然也是有很多人到宗教里面去或者在心理治疗里面觉得很有用，这个我并不否认，但是我必须说的事情是，就是经过学习奇迹课程这些体验跟过程，就是要对自己保持非常的诚实。那当你对自己保持诚实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会立马认清说上述两种途径都是没有用的，那原因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因为把罪当真，所以最后依然是没有用的。所以在宗教里面他有时候给一些解释嘛，譬如说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有痛苦啊，就说这个神要考验你啊，然后他要淬炼你啊，怎么样啊，对吧？但是他总是没有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如果真的是一个全能全善全知的神，他为什么不把你造得跟他一样圆满，然后把你丢在这个痛苦的地狱里面，还给你考验，这种神可以说是有爱嘛。但你如果能够睁开眼睛光去看一看这件事情，你就很难去说这个宗教它是没有问题的。好，接着我们这个顺着这个第7段往下看，第4句他说呢，治疗师唯一真实的贡献就是为病患亲身示范自己的方向是如何被不再相信梦魇的那一位扭转过来，好，如此他心中的光明才可能成为病患的答复，使病患不得不与上主一起肯定光明确实存在。也就是说治疗师自己必须先获得疗愈，然后呢，他透过分享让病患去了解，甚至透过语言让病患可以稍微体验到他的这个疗愈的过程，那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平安的能量会使病患能够感觉到，好，那这个才真的是那个病患的希望。好，那下面这个第6句呢，它这个翻译的语气不太对，好，所以它的整个意思就被扭曲了。好，它原翻译是说，但治疗师又需借助患者的肯定才可能确知光明真在自己心内。好，那请你划掉几个字，好，把它改成治疗师又借助患者的肯定确知了光明真在自己心内，也就是说透过患者的肯定呢，治疗师可以再反过来，就好像镜子里面可以看到自己里面 的光明。但是治疗师是不是一定要借助说他对面要有一个患者的肯定才能肯定自己已经疗愈？当然是不用，因为没有一个真正开悟的人会，没有一个真正疗愈的人，他会不确定自己到底有没有被疗愈，这件事情是非常肯定。下面第八段，他说呢，治疗师本身没有疗愈的能力，他是让疗愈自然而然的发生，他最多只是指出黑暗，他却不会带来光明，因为光明并非来自于他。这个在这一段写得非常清楚，因为光明来自于圣灵，来自于我们内在的圣灵，所以我们并不是去插手，而是让圣灵来疗愈， Let it be， 让疗愈发生，而不是我们用一些自以为的方式去疗愈，这个是这一段的重点。所以第六句呢，他说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让圣灵去完成他的任务，而且无需，无需你插手代疗，他会一步一步指点你如何去协助他要你帮助的人，只要你不要自作聪明。但最终你会发现说，好像你要去帮助的是别人，但是真正需要帮助的是自己，而且你自己疗愈了，你也就在心灵的层次，一体心灵的层次，也就疗愈了你的弟兄。那重点是这边，不要自作聪明，因为我们通常都会用这个一个拯救者的姿态，那自以为知道别人需要什么，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所以这个有一次啊，海伦就问这个耶稣，就说如果碰到这种需要帮助的人啊，譬如说这个生病生得很严重的人，那我应该跟他们讲什么或做什么来帮助他们安慰他们。那耶稣就跟他说呢，你不要问我该说什么或做什么，你应该请我来帮你放下你的评判。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正是因为这些评判，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接通圣灵的智慧，圣灵的智慧也进不来嘛，因为你这个小我的评判，自我的，从这个自我的角度出发的那些判断就已经占据了你的心灵，那这个时候圣灵灵感当然也就没有办法进来了。